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0月23日周三，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鸿燕表示，外汇局始终高度关注形势变化，外部环境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动向，不断的积累和总结应对经验，丰富政策工具箱，适时开展逆周期宏观审慎调节，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运行。央视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了解到，截至目前，有将近一半增量政策已出台实施，其余增量政策也将加快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接下来还将有一批增量政策继续出台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2024至2025年供暖季全国能源保供会议。会议强调，全力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一是全力保障能源生产供应，增加煤炭、天然气等资源生产供应，加强能源运输保障，推动各类发电机组应发尽发，促进新能源高效消纳。二是持续提升顶峰保供能力，供暖季期间电厂存煤保持在合理水平。三是抓好能源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 IMF 预测2024年全球 GDP 增长率为 3.2%， 与7月份的预测保持不变。2025年预计增长 3.2%， 低于7月份预测的 3.3%。 全球经济增长将在5年内降至 3.1%， 低于疫情前的趋势。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MinSteel， 10月22日唐山市场部分钢厂计划对湿锡焦炭价格下调50元每吨，干锡焦下调55元每吨。邢台地区部分钢厂对湿锡焦炭下调50元每吨，干锡焦炭下调55元每吨，2024年10月23日零点执行。根据省生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联合会商，从10月22日起，唐山市扩散条件转差，污染持续累积，将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过程。经研究决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自2024年10月23日8时起，全市启动重污染天气二级应急响应，具体解除时间另行通知。根据 MinSteel 调研，按照国家应急联防联控要求，预计聊城市于2024年10月22日20时启动橙色预警，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要求落实减排措施。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应急响应预计对聊城无缝管生产企业产量影响在 50% 左右，日均影响产量约为1万吨，具体解除时间待定。据世界钢铁协会，2024年9月中国粗钢产量为7710万吨，比2023年9月下降 6.1%。 印度粗钢产量1170万吨，下降 0.2%。 日本粗钢产量660万吨，下降 5.8%。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马来西亚种植和商品部长周二表示，马来西亚将不再通过棕榈油种植对砍伐森林做出贡献，而是将专注于提高当前单产。洲际交易所 ICE 发布通知称，自2024年11月1日开始，将油菜籽期货涨跌停板限制自目前的每吨45加元调整为每吨 40.00 加元。支商所 CME Group 发布通知，从11月1日开始，将重新设定 CBOT 谷物和油籽期货涨跌停板限制。CBOT 大豆期货每日涨跌停限制将从目前的每蒲式尔85美分缩窄至70美分。CBOT 豆油期货每日涨跌停限制从目前的每磅 3.5 美分缩窄至 3.0 美分。CBOT 豆粕期货每日涨跌停限制从目前的每短吨25美元缩窄至20美元。CBOT 玉米期货、软红冬麦、KCBT 硬红冬小麦和燕麦期货的每日涨跌停限维持不变。据外媒消息，一贸易组织周二称，印度2024/2025年度棉花产量可能同比下滑 7.4%， 至3020万包，由于种植面积下降以及过量的降雨破坏了作物。印尼棕榈油协会 DFP 数据显示，印尼8月棕榈油出口量同比增加 15% 至238万吨， 产量环比增加至399万吨，七月为362万吨，库存环比减少至245万吨，七月为251万吨。据俄罗斯农业市场研究所 IKAR， 大豆和油菜的种植面积创历史新高，大豆种植面积为360万公顷，油菜为210万公顷。种植面积的扩大旨在弥补南俄罗斯不利天气造成的损失。俄罗斯农业部预计，油料作物产量到2030年将比2021年增加 46.4%， 达到3637.8万吨。据 Wind 数据，截至10月22日当周，豆油港口库存录得 107.1 万吨，较10月15日当周的 107.3 万吨减少 0.2 万吨。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前三季度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22787万吨，同比下降 4.3%。其中配合饲料、浓缩饲料、添加剂与混合饲料产量同比分别下降 4.1%、 11.6%、 1.1%。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柬埔寨橡胶总局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前9个月，柬埔寨出口橡胶达248535吨，比去年同期的242654吨增长 2.4%。 商务部公告，2025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为25700万吨，2024年底前将第一批允许量下达给符合条件的企业，其后根据企业实际进口情况、经营需求和新增合法产能情况适时追加和调整。近两年无进口业绩的企业不再安排允许量。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我们目前行动非常谨慎，以确保全球原油市场供应充足，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在沙特和其他国家仍然有多余产能的情况下，即便我们对伊朗和俄罗斯的行动导致其石油出口下降，依然可以保持石油市场供应充足。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国际铜业研究组织 ICSG 在最新公布的月度报告中称，2024年8月全球精炼铜市场供应过剩 5.4 万吨，此前在7月过剩 7.3 万吨。1至8月市场供应过剩 53.5 万吨，去年同期为过剩 7.5 万吨。据上期所经研究决定，自2024年10月23日星期三收盘结算时起，交易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停板幅度调整如下。氧化铝期货合约的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9%， 套保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10%， 投机交易保证金比例调整为 11%。 据 SMM， 受近期菲律宾天气因素影响，菲律宾红土镍矿装船发运效率出现一定的延缓，预计周纳菲律宾主要矿区的到港及开航的船只数量将出现下降。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焦炭一轮提降即将开启，双焦后续何去何从。中辉期货分析指出，从产业逻辑来看，焦煤焦炭现货市场供需格局未见根本性好转。供应方面，焦煤主产地煤矿维持正常生产节奏，焦炭现货价格连续上调后，焦化企业利润状况好转，焦炭开工率环比上升，供应压力或将显现。需求端，全国高炉产能利用率连续回升，对原料需求恢复至年内常见水平，但钢厂多数仍以按需采购为主。综合来看，基本面改善不明显的情况下，煤钢之争加剧，期价走势更多关注宏观情绪运行。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纯碱。减产风波又起，纯碱上涨持续性有待观察。光大期货分析指出，本次海天降负荷实际影响目前相对可控，短期以反弹来对待，上方空间或较为有限。短期减产难以彻底扭转供需过剩的现实，纯碱价格大方向依然偏弱。宏观方面，9月底以来地产相关政策对市场提振效果明显，乐观情绪或在一定程度上托底纯碱价格，但在基本面转好之前，价格反弹力度有限，需结合现货成交及库存情况综合判定。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